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4年12月1号，公元2018年1月17号，星期三。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西藏黑措各部落6000男子立誓远离烟酒赌博；藏人行政中央成立首个盈利机构雪域经济发展公司；自由之家2018年国际自由度报告指西藏自由度低于北韩；美国资深政客南希·佩洛西与西藏前政治犯顿珠汪清会面。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东部黑措金甘南州合作市21村落民众近6000名男子自发集会，立誓戒烟戒酒与赌博。本月9号，西藏东部黑措地区21村落1000余户家庭中的近6000名男子聚集在黑措甘丹曲林寺前，集体立誓远离烟酒与赌博，同时为西藏的安康与世界和平而进行了祈祷。有了解详情的人士向本台提供了相关情况与照片。据消息人士介绍，去年当地为高僧赛仓洛桑华旦80岁生日举行祝寿活动。这位高僧在活动上提到，藏人于各种聚会庆祝场合无节制饮酒，并进行赌博性质的活动，这对社会、家庭以及个人都带来巨大危害，因此希望各方能够节制。于是民众们便自发举办了这场立誓集会。本月15号，达赖喇嘛尊者在菩提迦叶向数万信众教授佛法时，同样提到酗酒对社会及个人的危害。尊者赞扬菩提迦叶所属比哈尔邦实施的禁酒法令，并回顾说，当年圣雄甘地也怀有推行禁酒令的想法，但是在财政顾问提出禁酒对印度经济的影响后最终作罢。尊者强调，总之最好尽可能的不喝酒，尤其是烈酒多喝必伤肝，因无节制饮酒而影响健康、影响社会的情况在世界各地都非常普遍，大家务必将此放在心上。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经济部正式成立雪域经济发展服务公司。经济部长伽玛依西在成立仪式上表示，作为行政中央成立的首个盈利机构，除向流亡社区经商团体与个人提供低息贷款推动经济发展外，也将放眼未来减轻行政中央预算对外部援助的依赖。今天1月17号上午，藏人行政中央经济部下属雪域经济发展服务公司正式成立。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与经济部部长伽玛依西等出席了公司揭幕仪式。司政洛桑森格在揭幕仪式上向记者表示，14与15届内阁的施政目标之一便是自力更生，在这方面一直考虑建立银行，向有意愿求学及希望经商的藏人提供就学创业的低息贷款。他以大部分流亡藏人赖以为生的毛衣生意为例， 指出，若从银行借贷，所付利息从7%至15%不等，而藏人行政中央提供的低息贷款半年只需3%。行政中央长期提供有关创业经商方面的知识培训，但除此之外还需提供创业贷款，才能推动流亡社区的经济发展。成立新公司的目的便是如此。
第一个做这个的是呢，制作给北京也不比较不差异，现在差不多这段发挥图样
经济部部长伽玛义熙发言指出，这是藏人行政中央创立的首个盈利公司，获得印度非银行金融业务许可证后，不但可向流亡社区经商团体与个人提供低息贷款，亦可在将来减轻藏人行政中央预算对外来援助的依赖。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在自由之家2018年度国际自由度报告中，中国毫不意外地被评为最不自由国家之一，但中国公民的政治权利与公民自由度仍获得14分，而中共统治的西藏则仅仅获得1分自由度，甚至低于北韩的3分。总部设立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权益组织自由之家昨天1月17号发布2018年度国际自由度报告，在195个国家中，71个国家的政治权利与公民自由有着显著退步，这也是连续第12年的全球自由度退步。有89个国家被列为自由，55个国家被列为部分自由，另有包括中国和北韩等51个国家被列为不自由。集权政体领军中国与俄罗斯抓住民主趋势退步的机遇，不仅加大对内的压迫，更加压迫方式输出，使得其他国家效仿其蔑视民主的行为。中国获得14分，仍为最不自由国家行列，台湾获得93分，位居亚洲自由度最高国家第二名，而被单独列出的西藏则再一次被指自由度差于中国，仅获1分，甚至低于北韩的3分。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近期逃出中共统治重获自由抵达美国的西藏前政治犯顿珠汪清，受美国国会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邀请出席新年聚会，并向佩洛西介绍了他在被中共监禁时遭受酷刑的状况以及他的感受。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1月14号，美国国会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于加州旧金山市举行新年聚会，由包括旧金山市市长在内的当地政要及各界人士参加。而近期逃离中共控制抵达美国的西藏前政治犯顿珠旺清也获邀出席了聚会。
One newcomer to our country who is here, his name is Donghup Wang Chen.
根据聚会现场视频内容显示，南希·佩洛西向与会人士介绍顿珠王琴，指他因制作有关自由的影片而遭判入狱，出狱后虽被限制自由，但最终以坚定的意志逃离西藏，来到旧金山同家人相聚。北加州藏人协会会长丹增热卓亦出席了该场聚会，他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民主党领袖南希·佩洛西每年均在旧金山市举办新年聚会，感谢支持他竞选的 各界人士，西藏前政治犯敦珠旺勤目前同家人居住在旧金山，因此南希佩洛西也特别邀请他们一家出席聚会。据介绍，南希佩洛西在交谈中赞扬敦珠旺勤的勇气，同时表示由他所带领的民主党一直同达赖喇嘛尊者及藏人行政中央保持着深厚的友谊，并且在为解决西藏问题而做出不懈努力。南希佩洛西并向敦珠旺勤发出参访华盛顿的邀请，敦珠旺勤则向佩洛西介绍了自己被中共监禁时遭受折磨的状况以及内心的感受等等。敦珠旺勤曾制作记录藏人真实声音的《不再恐惧》一篇，入狱6年后于2014年获释，继续遭受中共限制行动自由。2017年12月25号，透过瑞士成功逃亡至美国，与家人团聚。敦珠旺勤重获自由，抵达美国后，佩洛西曾发推指出：“我非常荣幸能够欢迎藏人制片人，曾被中共关押的政治犯敦珠旺勤来到旧金山社区。”他表示为敦珠旺勤多年后得以同妻子及儿女重聚而感到欣慰。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于杰撰写的文章《推倒西藏的柏林墙》，读阿玛阿德记忆的声音。
1985年，他辗转来到印度达兰萨拉，并在美国女儿布列克里利的帮助下，用口述方式完成了这本回忆录。正如作为记录者的布列克里利所说的那样，像多数藏人一样，阿玛阿德没有受过正式教育，因此他的故事读起来更像丰富多彩的口头叙述，而非精雕细刻的文学作品。但是也正因为如此，这部回忆录以惊人的真实性和朴实无华的风格而成为藏人当代历史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阿玛阿德是一位幸运的幸存者，他的许多同代人都惨死在战斗中以及后漫长的集中营生涯中。幸存是一种幸福，是一种不可以挥霍的幸福。幸存者有责任讲述记忆，并竭尽全力地让记忆成为历史。达赖喇嘛在给这部回忆录所写的叙述中指出：“我很高兴，不仅是为人们可以读到阿玛阿德的故事，而且也为他能在苦难中活下来，把自己的经历告诉世界。这个故事体现了中共占领西藏后所有藏人如何受尽折磨，也体现了西藏妇女如何像男人一样做出牺牲，投身正义和争取自由的斗争。正如阿玛阿德自己所说，这是一种声音，一种令世人记住那些失去生命受难者的声音。毫无疑问，这也是一种值得推荐给每一个中国人阅读的书。它能够打破共产党炮制的虚假的西藏观，能够唤起有良知的汉族人士重新审视当局的西藏政策，并重新看待相处了上千年的藏族邻居。
以上收听到的是于杰撰写的文章《推倒西藏的柏林墙》，读阿玛阿德记忆的声音。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